Calcium in milk helps bones grow.
Okie dokie.
欢迎大家收听鲤鱼电台。大家好，可能各位估计听开头的时候有点慌，怎么女生换男生了呢？我就是起名很麻烦，从这期开始连续三期都会是我给大家来录节目。之前一直我都是只是负责写稿子的，然后我们尊敬的敬爱的李亚阳同学给大家录节目，包括做后期剪辑啊、音乐选择啊，这些我们的分工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但是这样就是有那么一个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呢，我们俩会显得比较分裂，比如说在共同分享一个事儿的时候，就比如电影那期，他说我写的就会让大家听着的时候呢难有代入感。其实这样我们也特别的头疼啊，因为一个在美国，我在英国，所以不能一起录节目。这三期主要都是我这大概将近一个月以来的旅行体验，所以如果还是我来写他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很有可能会听起来有分裂的感觉，所以就把我赶鸭子上架赶上来了。我其实包括在大学的思南话剧社，就是之前话剧那期提到的，都更喜欢在后台工作，所以至少在李亚阳回国之前呢，应该还是以他录节目为主，我呢主要还是来写稿子。今天就是第一次来录节目了，所以希望大家有什么不足的话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包涵，然后有任何建议啊或者意见也请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上向我来提。好了，那咱们现在就进入这一期的正题吧。我这期主要介绍的是我这次旅行的第一站，奥地利。在奥地利我待了一周左右，第一天其实就算是在路上，从伦敦飞到维也纳，而且我的飞机还晚点了，到维也纳天已经黑了。然后最后一天呢是大概中午坐火车然后去的苏黎世，所以这两天是刨除在整个旅行计划之外的。我觉得对于奥地利来说这样的安排是足够的，维也纳大概三天，萨尔茨堡三天两夜，因斯布鲁克三天两夜，我给自己安排的很宽松，因为我这次旅行计划的很长，所以不太想特别赶，旅行毕竟还是一个体力活嘛，然后到最后我确实觉得自己有些疲劳了。在奥地利各个城市之间的交通我选择的是火车，可以提前上奥地利火车官网买票，它德语应该是叫 UBB， 然后网站的设计做得很不错，购买我觉得是非常便捷的，只要你很容易就能看清楚时间呀，从哪个城市出发到哪个城市，然后这些提前买火车票的话呢也会有一定的优惠。总体情况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维也纳。维也纳又叫做音乐之城，冬天的维也纳比我想象的要冷一些，城市的河道呢有的已经差不多干涸了，有一些不大的湖或 或者说喷泉的水池也有结冰的现象。整个城市在冬天让我觉得有一些荒凉或者说肃杀，特别是在老城区以外。大家都知道有一首非常著名的古典乐叫《蓝色多瑙河》，但是我路过多瑙河的时候，我觉得多瑙河不是蓝的，它显得有一些惨淡，可能是因为跟天气有关系，然后水位也，因为水位可能因为是冬天嘛，可能水位也不是很水量不是很充沛，整个城市人口不是很多，属于那种我觉得像中型城市吧，不到200万，173万左右，街道比较宽阔。我待的那几天的时候天气不是很好，阴天或者下雨，第二天下了一天的雨，天不是很透亮，然后日照也比较短，加上整个城市建筑和景观缺乏一些明亮的色彩，所以第一印象给我不是第一印象不是特别好啊，说实话，特别是在外城走久了。我觉得维也纳适合旅游的季节还是初夏或者秋天，但是内城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一逛的。城市大道绕城一周叫环城大道，景观基本都在沿线上，所以游览还是非常的方便，像霍夫堡皇宫、国家歌剧院、金色大厅什么的都在。整个城市的建筑风格呢也比较统一，我觉得应该是巴洛克风格，所以显得城市的古典气息特别的突出。可以选择坐电车或顺时针或逆时针绕城游览，因为它有两条线路，也可以选择自己步行，还可以选择坐马车游览。在霍夫堡和市中心的斯特凡斯教堂附近有那种欧式的马车，但是我比较推荐的是夏天去坐马车游览，因为冬天的时候我看很多马车是没有遮棚的嘛，你在冬天坐时间久了或者刮风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些冷。维也纳特别是对古典乐感兴趣或者非常痴迷的朋友来说具有非凡的魅力，像莫扎特、贝多芬这些伟大的音乐家都曾经在这个城市有过或长或短的停留时间。整个城市里有非常多的公园，然后公园里呢会有音乐家的雕像，非常非常多，但是我只能认出非常少的一部分，像施特劳斯、卡农。然后维也纳一年之内也会有非常多的音乐表演，像在金色大厅之内、国家歌剧院之内等等等等。据我当时参加的导游的介绍，就是说金色大厅一年内就会举行大约800多场的音乐会。我还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说，如果想在金色大厅体验听音乐会的话，你一定要分清楚你当天的音乐会是在哪个厅举办。因为它虽然音乐厅大的那个音乐厅叫金色大厅的话，但是它有一个主厅是每年跨年音乐会、新年音乐会举办的地方，它还有其他几个小厅，所以提前买票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的。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参加金色大厅的游览，有英语和德语两种，也可以在官网提前买票，它对于内部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会带你看三个厅，包括主厅，然后有一个小厅，还有一个现代的像是更小的一个厅。如果你只买票去听音乐会的话，你只能去你买票的那个厅里，你不能去其他的地方参观。如果当你在参加游览的时候运气好，没准你还能碰上音乐家们在彩排，然后这也是一项非常有耳福的事情。整个维也纳我觉得除了说常规的景点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值得被推荐的地方，就是西班牙马术学校。我在写稿的时候上网还搜了一些信息啊，发现它还有中文的官网，所以这个就更加的方便了。我当天去的比较晚，所以只跟着参加了英文的讲解，但是我看见它的手册上说周末会有马术表演，然后平时呢早上也会有日常训练的演示。当天的导游带我们参观了学校内部的马厩、放马具的屋子， 然后还有一个演示厅，然后他还跟我们讲解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信息，比如说像骑手们是如何训练的，几种不同的马术表演形式，如何训练，如何保养马匹，然后像骑手们选拔培训的条件，培训的过程，包括还有说像马匹在退休之后他们要如何度过他们剩下的这个马生。所以说对我来说这些是之前我没有接触过的信息，没有接触过的一个领域，我还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非常新奇。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然后在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在我做功课的时候我发现网上没有人提到说地图这件事情，然后我第一开始在维也纳用的是谷歌地图，但是后来发现它信息不完整，特别的坑爹，它只包含了轻轨和火车的信息，并没有包含地铁和公交车的信息。所以我在推送里发上了一张照片，就是说我当时在维也纳之后用的那个地图，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地图，大家可以去根据它的名字在 App Store 里下载。奥地利是德语国家，我觉得维也纳英语普及率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餐厅啊或者服务中心什么的。但是坐车的时候我想提醒的是，大家千万不要走神或者说睡觉，因为你很可能坐过站或者早下车。它的公交车站与站之间的间隔特别小，而且还是德语报站，如果你听不懂德语的话，它一大长串德语出来，你还是就很真的是很不容易听明白你现在在哪儿，然后它下一站会是哪儿什么之类的这些交通信息。所以说你出行之前一定要把这些信息在手机上查好，然后再上车。我在奥地利的第二站是莫扎特的故乡萨尔斯堡。总的来说我喜欢萨尔斯堡胜于维也纳，当然也有可能是维也纳的那几天的天气太差了，在萨尔斯堡赶上了一天好天气，正好是我上山去霍亨萨尔斯堡的那天，特别难得。晴天下的小镇显得非常的恬静典雅，从城堡可以一览城市的风光，城市的色彩呢也比维也纳的老城区要活泼很多，颜色更鲜亮，在冬天这个比较显得肃杀的季节里点缀了一些亮色。还有一点就是和我个人的喜好有关，我个人对于城市里有水系的城市有偏爱，比如说号称北方威尼斯的阿姆斯特丹呀，伦敦泰晤士河，巴黎塞纳河，国内的像杭州因为有西湖，上海黄浦江，以及萨尔斯堡。我觉得水会让城市更加的灵动，它可以中和掉大规模城建人类行为带来的一些钢铁工业的气息。维也纳的多瑙河它在老城之外绕城而过，所以城市里虽然街道宽阔，但是两旁颜色较为单调的高耸的建筑还是让人显得有一些还是让人觉得有一些压抑，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喜好啊。那我们来说一说景点，首先是霍亨萨尔斯堡，基本上是必去的一个景点，它在山上，然后你可以坐缆车上山，现在内部已经改造成了博物馆，有大约五六个吧，特别小的博物馆。我是第一次到这种山上的古城堡，还是有些好奇的。你从远眺和上山近距离的城堡的外景，都会让人感觉整个城堡非常的威严。它面积很大， 然后外墙也非常的古朴，号称是中欧地区规模最大的古城堡。然后你从这个城堡上可以俯瞰老城区，另一面是后山的景色，我觉得像是塞尔斯堡的新城。然后内部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可能这么说有点黑，就是我觉得比较一般，因为它改造的非常的现代化，都是各种博物馆，主要就介绍是关于宗教啊，历史啊，萨尔斯堡历史啊，包括可能一些萨尔斯堡附近地区的一些历史，包括甚至一战时期的介绍，就不太有那种古朴的味道。还有必去的萨尔斯堡景点肯定那就是莫扎特的居所和诞生地了。萨尔斯堡是莫扎特的故乡，所以莫扎特迷们一定要去，他介绍和展品还是非常丰富的，像莫扎特的乐器小提琴，包括他当年的个人物品，像钱包啊，据说还有莫扎特的头发，这些都是莫扎特基金会捐赠的，因为篇幅原因我就不一一展开介绍了。当然还有莫扎特的手稿啊，信件呀，一些影印版都在那里展出。有一个特别小的这个小建议或者说小信息，就是说这两处是分开的，一个是在北岸是居所，另一个是在南岸老城区的一条街里是出生地。我的建议是，如果有朋友想两个地方都看的话，买一张通票比较好，因为会更划算一些。还有的景点就是米拉贝尔宫和海尔布伦宫两处宫殿，这两处宫殿比维也纳的像美泉宫、像霍夫堡皇宫就小了很多很多很多。米拉贝尔在市区内带了一个庭院，海尔布伦在郊外，稍微有些远，需要坐公交车到达。对于萨尔斯堡这座城市，我最喜欢的还是在午后河边散步的那一会儿，安静，阳光也非常的温暖，时不时在身旁有骑车的路人和汽车驶过，你身旁的萨尔察赫河并没有带来奔流的轰鸣，在流经这座城市的时候非常的安静。我之后和朋友交流的时候就感觉就是萨尔斯堡很小，但是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安逸。我在奥地利的第三站是一个叫因斯布鲁克的小城市。奥地利的这三站城市是一个比一个小，但是给我的惊喜却是一个比一个大。我真是对不起维也纳，又黑了一遍。因斯布鲁克按照我在萨尔斯堡的房东来说就是一个小村子，我觉得它真的是这样。人口我在网上看维基百科的介绍说不到20万，周日上午差不多9:30出的门，整个大街上空空荡荡，人迹罕至，用人迹罕至形容完全不为过。偶尔见证的呢，我看他们装备来讲也应该是游客，不是当地的居民。我个人比较推荐大家如果去因斯布鲁克玩的话，买一张因斯布鲁克的卡，它叫应该就叫因斯布鲁克卡，可以在这个市区中心的旅客中心购买，它分三种，24小时、48小时和72小时，很多都包含在内，就不用再另行买票了。包括一些景点的门票啊，包括像施华洛世奇的博物馆和总部园区，还有城市交通系统，像公交车，这些都包含在内。我是因为时间问题买了一张24小时的，如果大家想待更久的话，当然可以买更长时间的门票，更长时间的因斯布鲁克卡。人文景点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好介绍的，就是因为我放弃了伊斯布鲁克内部的教堂和很多博物馆，一方面是时间因素，另一方面就是我个人对这些兴趣也不是很大。 它的金屋顶我去那儿就是照了张相，然后施华洛世奇的大博物馆我觉得还比较值得一逛，里头有很多用施华洛世奇水晶制作成的现代艺术品。但是整个这个施华洛世奇的园区在因斯布鲁克附近的另外一个城市，它两个城市之间有固定时间有摆渡车，然后来往也比较方便，你的卡买的因斯布鲁克的那个卡包含了摆渡车的车票，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只要查好提前查好时间就没问题了。我觉得在因斯布鲁克需要隆重介绍的就是雪山。因斯布鲁克是冰雪运动名城，它分别于1964年和1976年举办过两次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小城基本被群山包围，你走在街道上抬眼就可以看见附近不远，就离城市不远耸立的山脉。在萨尔斯堡，我还用群山威仪来形容萨尔斯堡的这些山，我现在只能说小山了，倒是因为到了因斯布鲁克发现自己之前真是没有见过世面。我去的是官方名称叫北山，或者叫有可能有的翻译叫北链山国家公园。我觉得它开发的特别好，设施各种设施都很齐全，但是你可以发现当地人保护的也非常好，没有特别多的破坏自然生态，没有特别多过度开发的那种痕迹。你要上山的话呢，有一个选择是可以选择坐缆车上山，比如我。当然还有当地人或者说可能是游客选择步行上山，走的是那种被修整过的山道，不是台阶，这肯定是被修整过的山道，然后弯弯曲曲就走上去了。我看缆车上还有带自行车上来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有的朋友们是可以选择骑行上山。我之前提到的因斯布鲁克卡坐缆车就完全免费，如果你要没买这张卡的话，单买缆车门票我觉得就有一些贵了。第一次坐缆车的话，会把你从山脚直接送到海拔大约1905米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个 S 开头的德语，我不会念这个德语，所以就不念出来丢人了。这儿有冰雪乐园，就是一些冰雪项目的小型的娱乐设施，还有餐厅，露天的酒吧，还有 WiFi， 人类的21世纪第二个十年人类的好朋友 WiFi。但是如果你要选择继续往上到更高的大约2256米的哈弗雷卡，你还要再乘一班缆车。到了哈弗雷卡之后，你还可以从平台走到室外，选择向2334米的顶峰进发。我去的那一天山顶的风非常的强，我第一次推门而出的时候就被吹回来了，然后重新戴好围巾，戴好帽子，戴好手套，然后把大衣什么之类都捂紧，然后再出到室外去。去向顶峰的过程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挑战自我的感觉，虽然可能听着有一些矫情啊，实际情况就是雪，我一脚下去，雪大约是没过了我的脚腕，还要再往上，有地方还特别的滑，因为它有结冰的现象，四处说是峭壁也不为过，山风特别大，我不能迎风呼吸。然后因为它风特别冷嘛，还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呢，你呼吸的话会感觉特别的不舒服，会有一种怎么说呢，自己会被吹下去的这种危险。我觉得有一段我是手脚并用的往上，再往山顶上爬，然后还背着书包，显得特别的狼狈。我现在在想的时候会说，我当时为什么还要背包上去呢？因为应该把包搁在这个存包处。根据我在攀爬的过程中的观察，发现这个徒步攀爬路线 是人工开凿过的，它有石质的这个阶梯，但是它雪实在太厚了，很多地方都被盖住了，因为雪还特别深，所以我只敢根据有脚印的地方走，差不多就是走一步就要休息一会儿，然后甚至是有时候你需要背身去躲这个山风。但是那天天气虽然风很大，但是阳光 出了太阳，所以阳光特别好，天就很明亮，然后很幸运的话你能见度很好，你能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景色。你终于明白一种，我终于体会到了一种什么叫无限风光再险峰的那种感觉。你站在哈弗雷卡的山顶，身前是头顶云层变幻，雄壮的阿尔卑斯山脉在远处连绵不绝，你从山上俯瞰因斯布鲁克的室内城市建筑星罗棋布，阴河穿城而过，河水在阳光下是金光闪烁，你身后是深谷，天空略有乌云，然后峰峦耸立，绿植稀疏，毫无人类活动的迹象，显得是非常的危险。我有一个小建议是说，如果大家要爬山的话，一定要戴上墨镜上山拍照，要不然太阳和雪地反射非常的刺眼，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的屏幕是什么，你的屏幕上成像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大概我在山顶可能估计待了15到20分钟，照了照相，然后玩了玩雪，然后往那个哈弗雷卡的那个平台上走，下山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体会。所以很多人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在这次是完全体会到了。上山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豪情万丈，就是一种突破自我挑战自我的感觉，下山会反而显得有一些怎么说畏手畏脚，内心的冲劲儿反而不足。山风一刮，你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恐惧感，因为没有被这么大的风吹过，就怕自己平衡不稳直接滑倒。然后当时就觉得人在自然面前真的是太渺小了，你现在科技总不能把山罩起来然后把风挡在外面。当我下到 S 开头的那个平台的时候，坐下来坐到那个餐厅里，就觉得怎么说呢，当时还是很庆幸自己登顶了，要不然现在肯定会后悔，因为你没有见过那么壮丽的景色。我吃完饭准备乘缆车下山的时候，发现那会儿可能大约是1点多，然后发现这会儿上山的人就很多了，缆车是特别特别满，所以我个人建议如果有机会来的话，大家还是避开高峰来，当然也是要赶上一个好天气啊。上午我上山的时候人少，下午我3点多在山下看的时候光线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不知道游客数量如何。这个北山晚间也是开放的，游览手册上说可以看夜景，所以大家上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量力而行。当然因斯布鲁克还有其他的自然景观，也有很多在网上攻略介绍的一些非常非常漂亮的景色，时间关系呢我就没有去，有听众朋友去过的话期待你跟我们的分享。这个在奥地利这大约1周的旅程就是这样，然后还是第一次录节目，有很多不足，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怎么说呢，非常非常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给我建议和意见，然后我在之后会慢慢通过您的反馈会慢慢提高。然后好了，那这期就是这样，咱们下期再见。
could see. If only they had been here, they would understand how someone could have chosen to go the length I've gone, to spend just one day riding, holding on to you.